40万败阵，都是勇敢的战士。耶和华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败阵，80万对40万，你看见今天确实是这是比例很悬殊的。但是你看见后来亚比亚怎么打胜仗的？这第四节告诉我，亚比亚就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喜马莲山，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呢、啊，所以可见他们一定和敌人摆阵了。在哪里摆阵呢？就是在这个在哪以法莲地，那里有一座山叫做喜马莲山。那么喜马莲山上呢，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亚比亚呢，就像什么？就像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说话了。那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，如果不是他真的那个时候的功力是对的，他讲不出这番话来。所以你看下面讲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像他父亲一样，的的确确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。就好像罗伯安头三年，他是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。我们相信说亚比亚也是一样，在他当初在三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时候，他的确是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下面才有这一番的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节，他的耶和华以色列神曾立言约，言约严厉的就是永远不废弃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神耶和华以色列神曾立言约，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，这里面没有错，因为的的确确神是和大卫立的约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他的子孙永远承受这块地，但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就是大卫的子孙是永远的，是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这个是言约。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亚比亚很多地方有失败，但他的确认识神的旨意，他知道说神和大约立了一个永远的约。那个永远的约是什么呢？就是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很清楚。所以这以色列国按道理来讲是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，但是因为所罗门失败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这才有个分裂的局面。但是最终谁一定要完成他的心，没有错的。所以等到我们主一降生，我们就能保证说的的确确大卫的宝座是一直没有穷尽，是一直要到永远的。所以这就证明说神和人立的约，尤其和大卫立的约是不后悔的。所以这一点是对你看见了，不管怎么样你证明说亚比亚的的确确是明白神心意的。那第六节，无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臣仆你把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，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，城墙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，那时罗伯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。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，你们人也甚多，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当做神的金牛的。那么大家记得啊，这个时候亚比亚不是说你们既然有意抗拒南国，不是的，明白？虽然以色列分裂有北国和南国，但是呢在神的旨意中，神从来不承认这件事，神只承认这个大卫的王。所以你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只看见大卫的宝座，你没有看见北国的。所以像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，所以要记得只要是大卫的宝座，他手下所治的一定是耶和华的国，没有错，完全照着神的旨意，明白吗？所以虽然今天教会荒凉，虽然见证荒凉，但是亚比亚他仍旧站在什么神当时原始的权柄上，并不因着现在现实改变了，的确南国跟北国分裂了，那么现在你看亚比亚他这点蒙恩的地方，他仍旧坚持在神当时原始的旨意上。 他并没有说抗拒啊南国没有了，抗拒我们两个之外没有的，非常清楚。你们的人也甚多，你们那里又有耶路伯安为你们所造，当作神的祭牛犊。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？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？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，七只公绵羊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就可以做虚无之神的祭司。至于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并没有离弃他。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，都是亚伦的后裔，并有祭司各级其一点都没有做出来。你看见没有？虽然这个世界是，虽然这个局面是分裂的局面，但是毫无疑问的，这一班人仍旧跟随神。虽然是少数的两个支派，好像少数的得胜者一样，他们仍旧愿意站在神自己的这一边。所以你读了这一番话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亚比亚到底是亚比亚，亚比亚到底是坐在大卫宝座，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。虽然他也失败，他也堕落，也软弱，后面我们看得很清楚。但他讲这一番话的时候，你看他是个圣。第十一节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，烧美香，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设成圣礼，又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，因为我们遵循耶和华我们神的命，唯有你们离弃了他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因为历代之下是谁写的呢？是以斯拉，以斯拉是祭司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历代之下讲了许多事的时候，都跟什么？都跟圣殿有关系。所以你看历代之下不光是讲这些王，而且讲这些王和圣殿的关系。所以你看亚比亚很清楚啊，在这里明明他是做王，但他为什么讲到这个殿的故事很清楚？因为殿代表神的存在。所以不管今天以色列人怎么样，以色列十个支派，明白吗？他们今这个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神的心意，神的见证，还是借着南国的两个支派要继续维持下去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。所以第十二节，率领我们的是神，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，那号向你们吹出大声，以色列人呢，不要与那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，因为必不能喊。那这段话实在是很好，实在是非常雄壮，也实在代表说，虽然亚比亚后来的确有软弱有失败，但是他的确是有看见，他对是明白神旨意的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好了，到了十三节，现在就到应用的时候。耶路伯安却在犹大的后头设伏兵，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的前头啊，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。犹大人回头观看，见前后都有伏兵，就呼求耶华，祭司也去了。那证明什么？你弟兄姊妹看见了，等到真的耶路伯安在这个什么，在犹大人的前头后头都有伏兵的时候，那么看着样子大势已经去了，但是结果怎么样？圣经说，犹大人回头观看，见前后都有敌兵，就呼求耶和华。他们现在什么都不会，他们只会祷告，就证明说他们的确是来到了神的面前。等到他们一吹一呼求耶和华，祭司也吹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教会如果真的祷告，会祷告的话，你看每一个人都一定在那里尽他的功能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祭司。所以只要有人呼求，就一定有人要吹号，那就是祭司在那吹号。然后第十五节，于是犹大人呐喊，就喊当时攻打耶利哥城一样。犹大人呐喊的时候，神就是耶路伯安和以色列众人拜在亚比亚犹大人面前。所以就指的这是亚比亚的故事。一开始你读到亚比亚，你读到这个列王记上下，你觉得那是负面的评价，而且很明显的好像觉得神勉勉强强的让耶路撒冷有灯光，神勉勉强强的让亚比亚他的后裔还可以坐在宝座上，因为的确他得罪的是他行了他父亲所行的不该行的事。那就等这些账神都记得，可是呢，讲到历代之下的时候，讲到这些讲到这个 这个由这些坐在大卫宝座上怎么样做代表权柄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就是从正面开始很基础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一回呢，的的确确犹大人只有400,000居然能够击倒800,000的敌军。好，第16节，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，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0,000。想想看，800,000去掉了500,000，只剩下300,000，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这个战争的惨烈。而且神怎么交给他们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呐喊。为什么呐喊呢？就是根据前面亚比亚讲的一边的道，那一边的道实在是合乎神的心，就是他们就打了胜仗。所以这就是当我们从历代之下跟这个列王记上也不一样的地方。列王记上下你所看的是一个王怎么样的昌明，一个王怎样的有功政绩，一个王怎样的武功，但是他们说你的光景是一塌糊涂的。现在你读到13节，是读到历代之下，你看整个的角度不一样，完全从神永远的旨意这个角度，从大卫的宝座这个角度来看这几个王。所以按道理来讲，亚比亚也无善出身，但是这个很明显圣经第一笔是完全正面。所以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，犹大人得胜，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亚比亚是如此，那么也是如此。所以亚比亚追赶耶和华，攻取了他的几座城，就是伯特利，他居然把伯特利拿下来了，这是很了不起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伯特利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是另外一个敬拜中心，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士，耶撒拿和属耶撒拿的镇士，以巴拉因和属以巴拉因镇士。亚比亚在世的时候，耶罗伯安不再强盛，耶华攻击他，他就死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就是就在亚比亚在世的时候，你看耶罗伯安就一蹶不振，然后呢，圣经说耶华攻击他，他就死了。所以很非常清楚。亚比亚却渐渐强盛，娶妻一妾14个，生了22个儿子，16个女儿。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照着你如果你照着这个以历代之下13章的记录的话，好像亚比亚是正面的，应该是完全他评价正面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就做整个列王记上下加在一起的见证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错，罗伯安跟亚比亚刚开始的有一段是完全讨神喜悦，那个评价是完全正面。我很可惜，在他们身上也有失败的事。我再说，就着正面和负面的评价来说，那这两个王是负面的大于正面，那下面两个王就等一等，我们休息以后，我们回头来看，就是亚撒跟约沙法，也有正面，也有负面的评价，不过正面大于负面。在这里很清楚给我看见说，坐在大卫宝座上不是完全的。今天如果我们做主代表的权柄，不证明我们是完全，所以我们要恐惧战兢的怎样不在神的王权底下，好让神的权柄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。所以这就是历代之下给我们一些很属灵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教训。好，我们低头再跟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着你这一堂向我们所启示的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还继续的把早晨的智慧交给你手里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想我们休息15分钟。